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1853年的九月，上海英租界的西北部和分隔英法租界的洋泾浜两岸，一夜之间平地长出成排的小木屋。当时由于小刀会和太平天国兴起的缘故，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租界就成为了这些难民眼中最安全的避风港。于是这样的木屋是盖多少就能迅速出手多少，而且根本无法满足蜂拥而至的中国人的需求。
当时啊，刚刚涌进上海的江浙富人们喜欢有院落的宅子，他们呢举家迁来需要有前厅后厅，东西厢房，厨房间旁边呢还得有一个小房间给佣人居住。中国当时的局势给西方淘金者送来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精明的英国商人呢没有放过这个机会，造房子的西方人顺势把他们的审美带来了中国，把西洋雕花的大石头镶嵌到了大门的上头。
那么这种门楣上有着三角形、长方形或者半圆形石雕装饰的建筑呢，就被称作石库门。虽然说外加了不少西洋审美，但是维和的基本样式还是符合中国观念和传统的。谁也想不到，就是这样不经意间的利益驱动，竟然在此后的日子中一步步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居住的理念。
行走小百科，
脱胎于宗祠庭院的石库门宅院，融入了西方洋房建筑的特点。中国人习惯中的庭院变成了天井，但是天井只能改善厅堂和房间的采光，所以比原本前后几进的庭院还是瘦身了不少。毕竟就算是在城外，上海的地价也比江浙乡下地方要昂贵得多。好在这上下几间的正屋加上东西的两边厢房也够大户人家住的啦。
石库门房子的设计者呢，还把楼梯放进了课堂间里面，后边当厨房的呢就叫坯间，后来呢干脆就叫灶坯间了。这种建筑呢，改变了中国人旧有的柴扉院落和高墙大院，也改进了中国的建筑业。中西合璧的门楣和山墙，也将以建筑为业的传统浦东帮升华为了现代建筑的第一批践行者。
十里洋场的风情啊，是迅速推进着现代化的生活，庭院式大家庭传统生活的模式呢也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单身移民和小家庭居住的石库门弄堂。那个年代，旧式的石库门里弄开始雨后春笋一般的长出来了。里弄内的石库门房子属于批量生产的性质，一张图纸或者类似的图纸可以无数次的在各条街道上复制。这种连排的造型和成片开发的形式，也成为中国100多年来开发房屋的一个基本样式。
不过啊，这种连排的石库门建筑已经谈不上是院落了，天井缩的只有一两平方米，两位主妇在天井里面洗衣服，水都能溅到对方的盆里去，三个女人一起洗涮，身体都会碰到一起，螺丝壳里做道场，说的就是这番场景。
后来啊，出现的新式里弄则是上海市民建筑向现代化住房迈进的一个大进步，自来水呢引入了各个楼层，电灯呢也代替了煤气灯，清清爽爽的就可以照亮每一个房间。更可喜的是，电线开始走暗线，十分美观。新式武器抽水马桶呢，也解放了每天早上要刷马桶的女人们，而大浴缸呢，更是开始培养经常洗澡更衣的这个卫生习惯了。
到了1930年代，新式的上海滩里弄是越建越多，地皮呢越来越少，厅堂的方位也就不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了。即便有朝南向的厅堂，也是越建越小，有些啊只能够全充课堂间，再不济呢就是个穿堂，走路过个人而已。
这个时候啊，外国人又把他们家乡最舒适的一种叫做公寓的楼房，连同他们国产的装饰石料，原封不动地搬到咱们上海来了。
世界真奇妙。
在西方社会，公寓集中了当时人类最新潮的几项发明，电灯和电梯让照明和灯高不再是问题，自来水在满足高层饮用的同时带来了洗浴的便捷，洋人同时把使用煤气这种先进卫生的生活方式也带进了上海，西方的公寓理念同时还给喜欢享受的人类带来了另一样好东西，就是暖气。
美观的外形设计和先进的硬件建设，使1930年代的公寓楼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然不落伍。张爱玲居住过的常德公寓、淮海中路武康路口的武康大楼，都是这种建筑的经典代表。同时呢，也早已成为了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那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安静温暖的家啊，那个小小的空间呢，是自己的避风港湾。然而，当人被局限于小小空间中不得出入，那种囚禁的滋味，却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尝试的。位于塞内加尔的哥雷岛，就有这样一段用牢房囚禁奴隶的黑暗历史。
行走小百科，
哥雷岛在塞内加尔的历史上举足轻重。 站在达喀尔港的海港，一眼就能够望到3公里外的格雷岛。15到18世纪，曾经有超过2000万的黑奴在这座不足0.3平方公里的小岛上被转卖，是人类史上最黑暗血腥的黑三角贸易的罪证。然而时过境迁，今天格雷岛上早已没有了往日恐怖的痕迹，充满独特风格的殖民建筑群、活跃的艺术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到来。
1444年，葡萄牙船长迪斯尼·费尔南德斯首先是发现了这座位于非洲最西端的小岛。由于格雷岛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是出色的海港，岛上还有3个淡水泉眼，越来越多的强国意识到了这里的抢手，在随后的几百年间成了兵家眼中的肥肉。经历了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的争抢，甚至啊，见证了从老牌航海帝国到新的海洋霸主的更替。
1617年，荷兰的印度公司占据了小岛，正式把它取名叫做格雷岛，意思呢就是好的避风港。这里呢也成为了欧洲殖民者登上非洲大陆的一个落脚点。以格雷岛这个小小支点建立起来的奴隶贸易，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撕开了非洲大陆。在源源不断的暴力引诱下，血腥的黑奴贸易在这里持续了400多年。而这座只有2000多居民的小岛，输出了超过2000万名的黑奴，记录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黑暗的血泪历史。
直到1960年塞内加尔独立之前，格雷岛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法国的统治之下，这也是岛上充满了多姿多彩的法式建筑的原因。这些建筑大多是2层高，一层呢是囚室，2层是截然不同的天地。木质结构，欧式布局，修有朝向大海的阳台和长廊，和用当地玄武岩构建的庭院是浑然一体。在室内还有厨房、壁炉、双开窗的阳台来欣赏海景。面对同一片大西洋，在同一座建筑之内，殖民者和无辜的受害者们体会着天堂地狱的差别。
那今天啊，如果你到格雷岛上去旅行，仍然可以看到一座保存了200多年的完整的奴隶堡。一间间黑暗潮湿的囚牢分为男区、女区和儿童区，5-6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呢，要同时关押10几名成年男性。房间的石头墙壁上也只有狭窄的气窗供看守观察，如果有反抗者，他们就会被关进一个高度只能半蹲着的小黑屋接受惩罚。
那城堡的中央啊，是一条狭长阴森的通道，直通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成千上万的黑人奴隶就是从这被押上船运往美洲，经历一段生死航程。奴隶们被超载塞进船舱，为了防止逃跑还要两两锁在一起，即使是跳海也只能成为鲨鱼的食物。浑浊的空气、传染病和缺乏淡水让许多人都死在了途中。出了这道石头门，数以万计的奴隶就迈向了新大陆。人们给这道门取了一个伤感的名字，叫做不归门。
大约到了18世纪的下半叶，更多的公共建筑在岛上呢落成了，像妇产医院、学校、剧院、修道院等等，俨然是一个小社会应该具备的各项功能都有了。西非的桌谱和欧洲的浪漫柔合在一起，红赭色和黄赭色的住房掩映在热带植物的怀抱中，这个地方呢，着实看上去像一个度假的小岛了。
从历史的记录到旅游业的进驻，近年来啊，格雷岛呢又发展出了新的角色，新兴的西非艺术中心。早期殖民者修建的剧院已经破败，现在呢改为了露天剧场，时常啊有人在此表演。而每年的仲夏，来自全球的策展人和收藏家们也会飞往这里参加艺术节，届时岛上风格各异的庭院和别墅都会变成临时的艺术展场。
曾经有人说过，当一片土地被眼泪、哀伤与血液洗礼之后，就会感觉异常的平静与安详。过去奴隶们在格雷岛上带着手铐脚链被贩运出国，那今天艺术家们在这里享有灵魂和创作上的自由。幽静的小巷被当地的绘画和手工艺装饰着，缤纷色彩与斑驳脱皮的建筑相映衬，让人感到殖民时代已经过去，当下的文化充斥着饱满的力量。巨大的时代变迁在细小之处的相遇是最让人回味的。
Now that I've lost everything to you, you say you wanna start something new, and it's breaking my heart you're leaving.Baby, I'm grieving, but if you wanna leave, take good care. I hope you have a lot of nice things to wear, but then a lot of nice things done bad out there.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t's hard to get by just by a smile.
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遥远的地方啊，通常容易被人们遗忘，除非像哥雷岛这样拥有刻骨铭心的悲伤历史。在中国西部的大漠深处呢，也有一个被人们记忆了千年的小城，它因为灿烂的文化遗存而从来就没有被忘记过，它就是敦煌。
尽管敦煌只是酒泉下辖的一座县级市，但是它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它的文化历史地位却是无比崇高的。这里有令无数艺术家动容的艺术瑰宝，有令无数的史学家瞩目的古籍文献，有令无数旅游者惊叹的大漠奇景。那么能够把这些奇观融于一炉的，也只有敦煌了。
那敦煌的文化成果呢，绝对是令人啧啧称奇的，如何去浓墨重彩的介绍都不为过。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河西走廊，一直就是历史文化资源富集的区域。甘肃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便有三座位于河西走廊，它们分别是武威、张掖和敦煌。这其中啊，属敦煌的历史遗迹资源是最具价值。
行走小百科，
敦煌地势南北高，中间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北面的戈壁与天山余脉相接，南面则是与祁连山相连的阿尔金山。这种东西向的走廊通道地形是河西走廊向西的延伸，但是这样的延伸也差不多止步于敦煌。西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不容易穿越的地形阻隔，敦煌于是成为了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最后一个节点。这里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通往汉区、南疆、柴达木和北疆，天然就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
而党河啊，就是维系敦煌绿洲的一个生命线。敦煌的大多数人口和农业种植区域呢，也都分布在党河的冲积扇上。附近的绿洲农业不仅让这座边陲小城能够自给自足，更让往来的商旅军队可以获得前进的给养。敦煌于是就成为了当时中西交通的咽喉索要，被誉为华容所交，义都会也。
尽管当时的汉人的中央王朝啊，在强盛的时候总能够把敦煌作为扼守西出通道的最后一道大门，但是毕竟处于各种文明的影响范围之内，敦煌的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文化，而是相当多元的混合文化。东晋时期，汉人豪族大举外迁，其中一些就来到了敦煌，带来了大量儒家文化的影响。来自西域的商贾有些在此定居，为敦煌烙上了西域的印记。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来自青藏的吐蕃占据了河西走廊，把神秘的藏文化也带去了敦煌。
历代占据敦煌的政权呢，都把敦煌是作为了重要的基地经营，不仅发展农商业，也开发了许多惊艳的文化标志。频现于文人骚客词句文章中的阳关、玉门关，矗立于时间的风蚀中，见证了2000多年的丝路兴衰。埋藏于地下的悬泉志，其流沙坠简的历史封存，让解忧公主等各国往来使团的形象都变得更加的清晰而生动。
世界真奇妙，
这些历史遗迹中最富历史文化价值和代表性的，当属敦煌莫高窟。公元366年，两位僧侣乐尊和法良行经敦煌鸣沙山，突然见到山顶有金光笼罩，宛如千佛现身，立即四处募捐，就地建造了第一座石窟，以作纪念。自此的1000多年间，便不断有人在敦煌开凿石窟，最多时数量达到1000余个，已被清理发现的也还有700多个。
这其中啊，很多石窟的形象呢，早已为世人所熟知。比如第257窟中的九色鹿本身故事，早在1981年就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成了动画片《九色鹿》，成为了80后一代的童年记忆。而第400窟中的飞天是敦煌艺术中最生动活泼的形象。飞天神像衣带飘举，其轻盈多姿、飘逸美丽的形态呢，是令人印象深刻。那今天啊，甘肃旅游标志的主体设计也正是取自敦煌飞天的形象。
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文化是极具有美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建筑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价值。因此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之后啊，随即就吸引来了许多的西方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他们以低廉的价格骗取了大量珍贵的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者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敦煌和莫高窟的艺术完整性。
那有鉴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造成的文物流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就非常重视敦煌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先后在1951年和1962年拨款抢修了敦煌莫高窟，保住了灿烂的敦煌遗迹。那这种保护政策呢，是延续至今。近年来呢，敦煌研究院更是先后对石窟进行了主体加固，并且还在外围设置了防沙网，来延缓这些传奇艺术品的老化。
那要解决敦煌遗迹的保护难题啊，适当的旅游开发呢也是必须的。但是旅游旺季的时候呢，石窟内的二氧化碳和水分监测表呢又会时常爆表，游客和文物面对面的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伤害文物的过程，所以新的保护方式势在必行。
那在2014年的时候，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展示中心呢就建成了，使莫高窟的开放和旅游模式发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通过数字敦煌电影和球幕虚拟洞窟的展示，莫高窟绚丽多彩的石窟艺术和气势恢宏的历史场景就被全方位的展示出来。其中啊，虚拟洞窟清晰的实拍、缩放式拉近讲解，让游客们都有好过现实参观的感受了。
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敦煌是中华文明的代言人，不管是现代还是在古代，各行各业呢其实都曾有过代言。那要说中国最早的代言人，应该就是伯乐了。
哎，走一走，瞧一瞧，两种好马不可错过。哎，先生，您买马吗？哎，大爷，您要不要啊？
走开，走开！
苍天啊，大地啊，我这摊儿都摆了三天了，怎么还没人光顾啊？
天灵灵，地灵灵，我看这位老板好像有烦难之处，何不让我给你出出主意？
哎，算命的，你能有什么主意啊？难道你能帮我算出哪天能卖出第一匹马？
非也非也，我是想告诉你，你只要求助一个人，保准你的马能够卖出去，还能卖个好价钱。
真的？哎，快说快说，是谁啊？
伯乐。哎呀，我怎么把天机告诉你了？还没跟你谈价钱呢。
哎，好说好说，只要我这些马都能出售，我免费送你一匹马。
于是这位卖马的商贩真的请来了伯乐。
这匹马嘛，让我仔细看看。再去那边看看。
你看你看，伯乐看了好几眼，一定是一匹好马。
这匹马我要了。
啊，是我先看到的，我出两倍价格。
那我出三倍的价格。
哎，大家排队啊，先到先得，边抢啊。
刚才说的呢是春秋时期的故事，而到了汉代，司马相如娶了卓文君，直接邀请他为自家的酿酒代言。文君啊，只需要往垒砌的高台炉旁边一站，立马这个酒呢是销量大涨。
而在时尚界代言啊，更看脸。远山黛，汉代的一种眉形，画上它呢，眉如远山寒翠。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之妹赵合德呢，就代言了这款眉形。他代言之后啊，汉代女子是争相效仿，引领了新一波的美妆潮流。
那另外的一个爆款妆容梅花妆呢，也是有一位不相上下的美人代言。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在园中赏梅赏累了，梅花呢正好飘落在额头，那这个绝美的镜头正好被宫女们捕捉到，梅花妆呢就成了宫中热门妆。那同样是化妆，在影视剧《甄嬛传》中，甄嬛呢也成了娇梨妆的代言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代言都需要有颜值的，比如说三国时期的阉人张飞啊，这个张飞在无名时期呢就担任起了做阉人代言人的重任。他每逢对阵啊，必自曝吾乃阉人张翼德。但这种家乡炫耀法啊，早期呢纯属壮胆，实际上呢是张飞用阉人为自己代言，后来张飞厉害了才成了阉人的代言人。
唐宋时期啊，代言之风呢也是盛行，景点代言尤其受到欢迎。李白呢是足迹遍布天下，他在山上看了看鸟，拿到了敬亭山的代言，他到金陵旅游散心，拿到了凤凰台的代言，他和汪伦说了两句体己话，拿到了桃花潭的代言。所以说啊，景点代言小王子非李白莫属啊。
那作为李白的后人，苏轼呢没有李白那么爱旅游，但是游赤壁逛庐山也没少拿景点代言。不过他最爱的代言产品呢还是食品类的。他在徐州任职的时候呢，爱上了吃蝴蝶馓子，于是就写了一首韩句诗。他被贬到岭南两广的时候呢，也没有像其他的迁客一样哀怨嗟叹，而是代言了他爱吃的荔枝。 作为美食大家啊，他还自立品牌东坡肉，凭借自己黄金代言人的招牌，使得东坡肉呢成为了美食领域的一个潮牌。
到了清代的时候啊，乾隆、慈禧代言的小吃点心更是到处可见。但是其实这些代言啊，哪些是真的名人代言，哪些是假的后人杜撰，后世啊真真假假已经分不清楚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Susan，在那命运月台前面，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转夜间划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哦，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不在乎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却一个世界。哦，你是否也像我，也总有过几遍，爱会不会也实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